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3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英国领袖这个月将到华府共商 AUKUS 潜舰协议。美日印澳外长联合声明，无法接受俄国威胁用核武器。拜登会见萧尔茨，或谈援助乌克兰与制裁中共缓俄。密苏里州众议院禁止中国人在该州拥有土地。美国制裁两家中国船运公司，因涉嫌运输或销售伊朗石油产品。美联储警告，经济数据如果过热，加息恐会大过预期。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澳洲驻美大使2号表示，澳洲已经向美方保证，美国根据美英澳 AUKUS 协议提供技术，帮助澳洲获得核潜艇时，不用担心核子机密外泄等疑虑。路透社报道，澳洲驻美国大使斯托蒂诺斯向美国智库发表谈话，表示当所谓 AUKUS 潜舰协议在3月中公布时，外界将会看到纯正的三边解决方案。根据2021年宣布的美英澳 AUKUS 协议，英美两国同意提供技术和能力，让澳洲有核动力潜舰，作为共同应对印太地区中国威胁日增的一环。当被问到美国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对技术出口严格控制及澳洲能否获得相关条例的豁免时，斯诺蒂诺斯表示，拜登政府已作出很多努力确保技术无缝转移。经18个月磋商期后，澳洲和英国领袖预计这个月前往华盛顿，共同宣布让 AUKUS 协议迈进的方法。国务卿布林肯3号和印度、日本及澳洲外交部长在印度新德里会晤后，共同发表声明，不容许俄罗斯发动战争后逍遥法外，亦无法接受俄国在乌克兰使用或威胁动用核子武器。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月底暂停参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并威胁恢复核试验。布林肯在印度的会议中表示，如果我们放任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这样这个就是向各地潜在侵略者发出讯息，让他们觉得或者亦能够逃过惩罚。布林肯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场边会晤四方安全对话其他成员国外交部长。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美国及盟邦在 G20 会议上呼吁 G20 成员国持续向俄罗斯施压，要求结束俄乌战争，但在俄国及中国反对下， G20 无法就俄乌战争一事达成联合声明。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萧尔茨3号将在白宫会晤，预料对乌克兰援助是一项重要的议题。两名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将在3号宣布提供乌克兰新的军事援助，这一次军援以弹药为主，价值约4亿美元。消息来源2号表示，这些军事援助预料包括用在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的导引多管火箭及布莱雷德步兵战车所需的弹药，和装甲轿车等， 提供这些装备所需的经费将通过总统拨款权获得。白宫发言人柯比较早时在简报时告诉记者知，新的军援计划未列明金额，但表示将会很快公布更多相关细节。在被问到对中国可能的制裁是否会是拜登和肖尔茨会谈时的主要议题时，柯比说，在谈到乌克兰发生的事并论及可能有第三方支持俄罗斯的情况下，我当然预料他们会讨论这件事。密苏里州众议院2号投票禁止来自中国和其他4个被认为敌对国家的实体在该州购买土地，理由是需要保护农场免受敌对控制的可能性。密苏里州的这项立法现在将提交给州参议院，这个是今年在几个州议会大厦通过的几项类似法案之一。正值国际紧张局势因中国气球穿越美国而达到顶峰之际，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外国对美国农业用地的所有权在过去10年中大幅增加，从2011年的不到2600万英亩增加到2021年的超过4000万英亩，占所有私人持有的农业用地的 3.1%。 美国农业部对农业用地的外国所有权的定义比密苏里州更广泛。农业部说2021年外国投资者在密苏里州持有43万3000英亩的农业用地，约占所有私人持有的农业用地的 1.2%。美国3月2号对违反美国限制运输或销售伊朗石油或石化产品的公司实施制裁，其中包括2家中国公司。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声明表示，这2家受制裁的中国公司分别是汇海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轩润船务有限公司，其他公司位于越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制裁冻结了这些公司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美国法人和他们往来。这次制裁是华盛顿压制伊朗石油走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制裁针对的是为伊朗的石油和石化贸易提供便利的11家公司和隶属于这些公司的20艘船只。布林肯说，这些指定凸显了我们继续努力执行对伊朗的制裁。财政部礼拜四还发布了一项通用许可证，授权在截至6月29号的所谓缓冲期间与达20艘受制裁的船只进行有限交易。美联储理事华勒2号警告，如果经济数据持续过热，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将利率提升至高过预期水平。法新社报道，华勒在为美国中央银行联盟准备好的谈话中指出，因为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就业意外激增，但是修正后的数据指出通货膨胀减缓速度低过先前报告。华勒说，尽管通胀自去年年中以来持续下降，但最近数据显示我们的进展并未如我们想象那么多。华勒表示，美联储目标是将通胀降到 2%， 但最近的经济数据指出这场战斗将比1-2个月前很多人预期的更慢更长。其他议题方面，决策官员一直担心薪酬增长，因为它会经由劳动力成本助长通胀。华勒表示，如果新增就业机会下滑至去年年底所见下降轨迹一致的水平，通胀会明显退却。他表示会支持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 5.1% 到 5.4% 之间的目标范围。华勒说，如果经济数据持续过热，今年的利率目标范围将不得不进一步提升。他说，这个是确保我们不会失去一月数据发表前的功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商务部扩大对中企技术出口管制，浪潮与龙芯等数十家公司被列黑名单。白宫公布新网络安全战略，扩大政府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参议员卢比奥拒绝承认情报部门对哈瓦那综合症的调查结果。 乌克兰最高情报官表示，俄罗斯即将用晒军事工具。国务院表示，预计未来几个礼拜将与北京进行接触和通话。国防部长奥斯丁自信美军，中共的威胁是一个跨世纪挑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商务部对数十家中国实体扩大实施出口管制，包括全球最大的基因组合公司中国华大基因集团的两家子公司云计算公司浪潮以及 CPU 晶片制造商龙芯。这些公司由于从事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而受到制裁，商务部就将为俄罗斯军队提供支持的一些公司列入黑名单。其中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浪潮集团是中共国有计算机服务器制造商，受益于全国庞大的数据中心建设。另一家被制裁的主要科技公司是总部位于北京的 CPU 制造商龙芯。这两家公司都被美国视为帮助中共政府发展技术野心的主要企业。长期以来，龙芯是被中共作为在未来取代英特尔的一家晶片公司。而浪潮就直接与惠普和大尔生产的服务器展开竞争。商务部指出，浪潮已经获取，而且仍然在试图进一步获得美国商品，以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礼拜四，白宫发布一份新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为保护美国免受激增的网络威胁提供新的路线图。这一份新的网络安全框架是由白宫国家网络总监办公室牵头所制定，该计划扩大关键部门的最低网络安全要求，并在网络攻击发生之前得到更快和更积极的预防。拜登政府在这份38页的蓝图中承认，在勒索软件攻击事件激增后，依赖自愿性的网络安全防范已经无法防止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亦不能够防止在能源管道、食品公司、学校和医院等关键基础设施方面得到不充分和不一致的防护成果。该战略指出，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采取了攻击性网络策略，正表现出对法治不顾后果的漠视，并将勒索软件攻击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国家网络代理总监瓦尔登就表示，对于政府而言，我们对美国民众负有责任，亦要加倍重视，帮助他利用只有政府才能够使用的工具，包括利用执法当局和军事当局来打击恶意网络活动，以追捕网络作恶者。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可·卢比奥礼拜四发表声明，拒绝美国情报部门一日前发布的调查结果，即所谓的哈瓦那综合症与外国对手无关。卢比奥在声明中说，一日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收到了情报界对异常健康事件的评估，一看之下，我担心情报界实质上已得出结论，报告异常健康事件症状的美国人员只是经历了由环境因素、疾病或既有身体状况引起的症状，但是这个可能是在大量问题存在的情况下匆忙得出的结果。卢比奥表示，正如我之前所说，这里发生了一些事，只是因为现在没有所有的答案，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发生。他强调，我不会接受所有这些报告的条件，只是巧合的讲法。我将会继续在这一问题上努力，直到我们得到真正的解释。据乌克兰最高军事情报官员、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少将最近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预测，俄罗斯尚在乌克兰实现他的战争目标，但俄罗斯军事工具可能甚至撑不到夏季。布达诺夫少将表示，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下一阶段会怎样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但是俄罗斯已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军备和材料，他们的经济和生产无法弥补这些损失，这个已经使俄罗斯改变了他们的军事指挥系统。他进一步预测，如果俄罗斯军队今年春天的目标失效，他们军事工具将会耗尽，而且乌克兰和俄罗斯将在今年春天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这一场战斗将会是这场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场。 布达诺夫强调，如果乌克兰沦陷，虽然不太可能，但如果几乎沦陷，咁将系整个西方文明嘅失败。据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礼拜四宣布，未来几个礼拜，美方同中方会进行更多嘅通话同接触，并指出，由于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几个礼拜前刚会晤过，因此双方冇喺印度嘅 G20 外长会议期间会面。此前，布林肯同王毅上个月曾经喺慕尼克安全会议举行一次会晤。国务院通告指出，布林肯话俾王毅知，美国唔会容忍中共侵犯主权嘅行为。并指中共的高空偵察氣球計劃已經曝光，布林肯警告王毅，中方不要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支持，同時表示在任何時候，美中雙方保持外交對話的開放溝通渠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情報亦指出，北京正是考慮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和彈藥，供俄軍在烏克蘭的戰爭中使用，而且北京傾向於向俄羅斯提供這些武器。包括中央情報局局長白恩斯近日接受採訪時亦說，美方相信中共領導人正考慮提供致命裝備給俄羅斯，但目前中方尚未作出這一決定。礼拜四，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最新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美国军队必须准备好对抗中共，以防止中共政权按照他的想法重塑国际秩序。奥斯丁说，中共试图迫使国际社会默许他的独裁要求，这个必须给予制止。奥斯丁在给美国武装部队的讯息中写道，中共越来越具有侵略性，正试图重塑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以适用他的独裁主义的偏好。这是一个跨世代挑战，国防部将会起身对抗。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奉行综合威慑，并要求我们在所有作战领域、战区和冲突范围内协调各种努力，使对手面临更复杂的新困境。为了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野心，美军最近扩大了对菲律宾军事基地的进入，并增加了日澳驻防部队的轮换和训练。但是这些活动只可能在短期内阻止中共入侵台湾的企图，并非美中紧张关系的永久解决方案，亦不是美国战略的终点。奥斯丁说，中共政权构成的威胁仍在持续，并会在未来几年继续定义美国的战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加拿大情报部门爆料，中共涉嫌拉拢杜鲁多。G20 外长会俄中搅局，联合宣言又落空。空集装箱堆满码头，中国航运遇寒冬。两会闭环管理，疫情真系结束咗。美日印澳四方外长会再敲打中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023年3月4日星期六，我系李冬梅，为你播报新闻。以下系新闻嘅详尽内容。最近加拿大情报局不断曝光中共瞄准加拿大政界和商界领袖，使其成为中国间谍活动的目标，尤其是中共干预加拿大选举的议题正在该国发酵。加拿大情报局的一个最新爆料显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正是中共企图影响的目标之一。加拿大环球邮报2月28日报道，杜鲁多在2013年当选联邦自由党领袖之后，中共政府亦都将佢作为拉拢的目标。佢哋嘅计划包括向前总理老杜鲁多基金会捐赠一大笔钱。加拿大国家情报部门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在2014年截获咗一段对话。中共驻加拿大某领事馆的官员指示一名叫做张斌的中国亿万富翁向杜鲁多基金会捐赠了100万加元，并承诺全额报销这笔钱。当时是杜鲁多带领自由党上台执政的前一年。据悉，张斌亦都是中共的政治顾问，亦都是中共对外宣传的高级官员。 涉及捐赠款项的满地可大学发言人证实，捐赠者仲建议在老杜鲁多雕像旁边树立一座毛泽东的雕像，但遭到拒绝。三月一号，杜鲁多基金会发表声明，话他们通过媒体了解到这个基金会收到的一笔捐赠和中共有关，因此他们退还了这笔捐款。报道说，随着中共干预加拿大选举的更多细节不断披露出来，杜鲁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加拿大各界强烈要求政府对此进行公开调查。另外，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机密文件介绍了中共是怎样指示他的领事馆和签证处，提醒北京注意那些计划访问中国的有影响力的加拿大人。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对加拿大政客、官员和企业高管进行渗透，采用的手段包括勒索、贿赂和性引诱，最后令到目标妥协。文件还揭示，中共外交官静静地向与他有关系的、有影响力的加拿大人发出警告，建议他们减少与联邦政客的接触，免得被卷入加拿大间谍机构针对外国干预的调查。3月2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外长会议落下帷幕。由于中俄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与国际社会不同调，会议未能达成联合宣言。今次会议期间出现了一些外界没有预料到的场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表示，他没有计划在 G20 上会见中俄两国外长，但就与俄国外长在会议场边进行了一次即兴的短暂会谈。各大媒体大多数都以布林肯拉夫罗夫会面进行报道，凸显两国外长一年多来首次的线下会面。布林肯说，他话俾俄国外长听，希望他们为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结束这场侵略战争，开展有意义的外交。而俄方就尽量淡化，说双方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出席了这次会议，但没有和布林肯进行私下会谈。法广报道说，美中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造成的裂痕显而易见。而中俄双方在 G20 会议上就进行了公开的互动。拉夫罗夫和秦刚在3月2日举行首次会面。中俄双方和美国及其盟友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产生分歧，令到本次 G20 外长会议没有达成联合宣言。东道主印度外长苏杰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大部分问题上我们能够达成一份成果文件，但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而且由于各方看法各异，我们无法达成妥协。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布林肯亦都警告中共不要为俄罗斯的侵略提供支持。中共清零封控三年，出口货物量锐减，解封之后亦都因为需求疲软，无法恢复航运到正常水平。本周从中国运往美国加州的一个标准集装箱的运费，从去年的$150,000暴跌至不到$1,500。《华尔街日报》3月2日报道，来自中国港口的航运明显放缓，空集装箱堆积，武装货物的卡车停在通往主要码头的高速公路上。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运营商计划将数十艘包租船只归还给船主。全球航运业高管正在应对出口暴跌、运费下降等问题，这个行业走向价格战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中国去年12月出口同比下降了近 10%， 这个是连续第三个月下降，亦都是从2020年开始中共封锁内河港口城市武汉以来的最大降幅，推动全球船舶运价螺旋式下降。根据波罗的海货运指数，本周从中国向洛杉矶寄送一个集装箱的费用，从去年这个时候的$15,600降至本周的$1,238。另外，大型班轮公司亦都减少了从亚洲到欧美的运力。 《华尔街日报》3月2号报道，大型班轮公司在新冠大流行初期创下了创纪录的利润，但现在就面临新的现实。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有些公司停止了从亚洲到美国三分之一的定期运力，以及从亚洲到欧洲的20%的运力，取消了数十艘船的航行。全球贸易降温，空箱堆积在各大港口、港外堆场和集装箱制造厂。一位刚刚在深圳港口卸了一个装满橱柜集装箱的司机对《华尔街日报》说，这里有16000名注册卡车司机，但现在只有3000人工作。今年可能是我们见过的最差的一年，因为美国人不再购买中国商品。中共两会将于本周登场，官方一边宣布疫情已经结束，另一边就对两会仍然采用防疫期间所用的闭环管理，显示根本没放松，引发外界质疑。中央社报道，参与两会的媒体人员必须在采访相关活动的前一日去指定的饭店进行集中核酸检测，并进行闭环管理，做完核酸检测之后不得自由出入。香港明报亦都报道，本次两会防疫规定延续了早前两会疫情管控的措施。参加两会的外国记者需要向大会新闻中心按时申请，如果报名成功，记者要在活动前一日晚黑8点去酒店隔离，并且申报3日内是否曾经在无防护条件之下和阳性感染者近距离接触，并且未排除感染风险，是否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记者要如实申报，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和相应后果。星岛日报报道说，在中共港澳人大代表驻地北京饭店，一入大门就可以看到布置完备的安检机器和人面识别验证管理系统。进入酒店的人要扫描证件、证件号、姓名、组别等信息。大堂前台旁边摆放写有核酸检测处的红色标识牌，前面摆了几张台，相信港澳代表会在这里做核酸检测。另外，在2月底召开的中共20届二中全会，中共高层内部防疫亦都没有放松。在京西宾馆的会议上面，主席台下全体人员都戴着口罩，而且习近平等高层官员和民主派人士举行座谈会的时候，除了发言者之外，全部都戴着口罩。外界质疑，是不是真的好像官方宣布的这样，疫情已经结束了？3月3日，在印度新德里 G20 会议期间，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这四个组成四方安全对话的国家，他们的外长举行了一次会议。美国方面由国务卿布林肯出席，四国对中共和俄罗斯再次进行敲打。综合多方报道，四国会晤之后共同发表了声明，不容许俄罗斯发动战争后逍遥法外，亦都无法接受俄国在乌克兰使用或者威胁动用核子武器。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月底暂停参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并威胁恢复核试验。布林肯在印度的会议中表示，如果我们放任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就是向各地的潜在侵略者发出信息，令他们觉得他们亦都可能逃过惩罚。另外，四方安全对话国家对中国周边海域被中共军事化表示忧心，并由主办国印度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在东海和南海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四方联合声明表示，我们强烈反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或者增加区域情势紧张的单方面行动。声明中说，对有争议地区的军事化，危险地使用海岸警卫队船只和海上民兵，以及试图扰乱其他国家的海上资源开采活动，表示深切关注。这个声明并没有点中共的名字。 但是中共曾经多次指责美国率领四方安全对话四个国家围攻中共。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两会进入倒计时，安全措施升级，便衣警察增多，东长安街和崇文门外大街的交叉后天桥3月2号亦都已经派驻了保安，严防四通桥事件再度发生。本届两会涉及到中共政府换届，尤其是国家主席任期更换，再加上疫情后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中共国务院总理的更换和中共的经济政策等因素，因此备受外界关注。现在北京维安一再升级，3月2号天安门附近有很多警察在盘查路人，广场上警察便衣也都在巡逻。另外，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严查上访者，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等异议人士已经被带来北京，而贵州人权研讨会有十几个人被国保带走或者软禁。中国知名人权律师刘晓源3月1号突然间在江西赣州火车站前失踪，而此遭到警方找捕，同样是709大抓捕案主要受害者之一的一名律师匿名表示，他对刘晓源目前的状况非常担忧。作为一个有良心和影响力的律师，刘晓源多年被变相剥夺工作权利，申请复议和起诉都没有人答复，长期被监控跟踪，来珠海都不得。而几乎已经处于软禁中的中国知名异议人士胡佳亦都再度面临被带来北京。和往年不同的是，胡佳的父亲已经被确诊胰腺癌晚期，生命垂危，他母亲去年12月已经病故，他担心因此无法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两会前，河北河间爆大新闻，当局紧急封锁消息，粉碎中共科技野心，美联出重拳。专家解释。晨晚高雄圆满落幕，医政界热情推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勇。今天是3月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最近传出消息说，中共河北省河间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李宪被人持刀袭击。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事发之后，河间市政府机关同属下的乡镇大院都封了，因为现在是在两会期间，当地政府下令要统一口径，将这件事禁住。坊间传言，现年46岁的李宪当场死亡，另外还有6个副局长被刺伤，其中2个现在还在深切治疗部 ICU 抢救。披露这个消息的推特用户说，一把手被持刀袭击在全中国都是首次，当地轰动，消息已经被传开。大纪元3月2号报道，河间市一位屋企人有政府背景的消息人士向记者证实了这个消息。这位女士匿名接受采访说，当时河间市公安局开紧常委会，一个涉嫌违法的人带着刀正正跟了入会议室，持刀将开会的人袭击。同传闻不同的是，这位女士说有两人离世。河间市一个事业单位的刘女士说，事件传出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动手的是农村一个上访户，她之前被接访又被拘留，放出来之后就动手。另一个版本是动手的是公安部内部的人，因为没有被提拔就想做低领导， 因为事发的时候公安局正在开高层会议，如果外面的人去办事只能够去大厅，楼下有保安看着，入不到公安局内部。刘女士还说，事发之后河间市政府机关和属下的乡镇大院都封了，各乡镇都开紧急会议。我去民政局办事嗰阵，要求出示身份证，仲被盘问。喺沙河桥高速路口有警车戒备，气氛好紧张。刘女士话自己一个亲戚喺镇政府翻工，佢话确实有呢一件事发生，但系上级要求所有嘅行政事业单位保密，因为而家系两会期间，而家河间市政府下令统一口径，正在商量点样定性呢一件事。是因公牺牲还是涉嫌恐袭，因为现在是两会期间，官方要将这件事按低先，不是河北省和代管河间市的沧州市的领导都会受到处分。刘女士还提到，很多乡镇都知道这件事，而且老百姓都说为什么不拿炸药入去，民间对他们恨之入骨。这件事令人联想到杨佳、邓玉娇以及在封城期间拿起菜刀来反抗大白的各地居民。资深传媒人颜纯欧去年12月白纸革命期间曾经发表文章说，他对未来很乐观，认为自己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共垮台和中国民主化，原因就在于中共没有那么强大，中国人也都没有那么懦弱。颜纯欧说，当大陆人普遍被中共折磨到生不如死嗰阵，佢哋会问根源喺边度？根源唔喺居委会、区委会，唔喺市长、书记，甚至唔喺中央委员会。根源喺制度，要一路永日咁还自己自由身，唯有改变体制。白纸运动可能被镇压落去，但系除非中国人命运改写。否则反抗只会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形式延续下去，直至延续到中共耗尽自己的力量。颜纯欧当时判断说，今后主要看经济情况，经济回暖中共的日子会长一些，经济恶化中共力竭，大陆人没有生路，那阵时真正的改变就会来到。随着中共获取美国技术的严格限制政策落实，美国政府正在收紧钳制，包括联合荷兰和日本限制晶圆设备出口到中国，考虑全面切断华为供应，撤销现有许可证。白宫还发出指南，执行国会对 TikTok 的禁令。3月2号，拜登政府再发表国家网络战略，直指中共正在输出他的数码威权主义，试图塑造全球互联网。为了打击中共的科技野心，近期白宫正转向一些新的措施，尤其在2号公布的国家网络战略，主要针对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专制国家。这个战略还认定中共是对美国政府和私人领域网络构成最广泛、最活跃和最持续网络威胁的国家。至于美国跟住落嚟可能推出乜嘢政策嚟打击中共科技野心，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3号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真采访的时候分析话，第一个可能是在供应链上面加强同盟国的包围网，第二个可能是对某些中国的关键企业施加禁令，第三个可能是加强防护的能力，例如2号发表的那个新的美国国家安全网络战略。据路透社报道，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2号发表了一份研究，指出在考究国防、太空、能源和生物科技领域的发展之后，发现中共在44个关键项目之中有37个领先美国。对此黄燕伦认为，这份报告起到警示作用，但是并不代表中共的科技领先美国。他分析了中共在科技战所采取的手段，他具体的手段大可以分为两种。第一个就是对差距不大的领域，他就是倾全国之力集中资源全力发展。第二个是对那些差距比较大的， 就是他就算很努力都追不上的领域，那他就会采取间谍的行为去偷取。这样一来一往，他最大的目的就可以缩短美中两国的实力差距。王彦麟表示，中共想在短时间内追赶到美国科学，开发他的技术成果，利用人的弱点取得技术就是主要的手段。好像中共曾经推出的所谓千人计划，过去很多例子显示，美国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他们没有很老实地说明他们和中共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拿美国政府的钱的同时，他们又接受中共政府的资助做研究。因为没有在这些环节守住，就导致技术流向中国，这种损失其实是非常巨大。对于美国未来政策的动向，王彦麟认为，上面提到的这些策略之外，他很有可能继续加强对科学家或者是这些研究开发人员的身家背景或者人际网络会加强审查，确保技术不会由这个最弱的环节，也就是人这个环节流去中国。据悉，白宫发表2023国家网络战略，还将会通过同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国际联盟和伙伴关系，合作制定统一的安全、可靠和私隐的共同标准，有效地对抗中共和其他恶意入侵者。3月2日，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台湾高雄的最后一场演出爆满落幕。欣赏演出的医生和立委热情推荐人人都来看神韵。神经内科医生、时代力量院党部主委詹志军向新唐人表示，演出非常精彩，大家一定要来看。艺术家的高超技艺亦都令他深感佩服。詹志军表示，演出之中的《西游记》节目令他印象深刻，一出场演员就和天幕背景配合得啱啱好，能够配搭得咁好，一定是非常多的练习才能够达到。已经成为神韵 fans 的立法委员许志杰亦都说，无论是音乐、舞蹈亦或是剧场，包括布景的整个结构布置都配合得相当好。对于在演出展现中共活摘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的罪恶，身为医生的詹志军疾呼，有知道内幕的人士一定要勇于去检举这种事，令这种罪恶在地球上消失，那是没有办法忍受的，是非常泯灭天良的事，大家一定要杜绝这种情况。立法委员许志杰亦都表示，活摘器官这个节目令他很有感触，好地地一个人就这样被摘取了器官，真是令人好愤怒。为什么有这种国家对人民这样伤害，还没有办法将这种罪恶停止？他表示，台湾亦都有和法轮大法学会商讨怎样去修改法例，在台湾可以做的就是尽量去阻止。据新唐人报道，虽然中共网军先前发表假消息企图干扰神韵的演出，但是最终失败。神韵世界艺术团在高雄仍然以连续四场爆满落幕，跟住落嚟的神韵将会前往台南进行演出。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美国宣布对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新军事援助。中国病毒再起，急建方舱，11条证据被销毁。时隔5年，美韩重启自由护盾军演。中共两会橡皮图章，分析指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土耳其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征收40%关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每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最新消息，美国3日宣布 对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新的军事援助，供应乌军不同类型的弹药。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指出，这次军援包括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和榴弹炮的弹药，乌克兰正使用这些武器防卫自己。此外，这次军援还包括布莱德雷步兵战车弹药，以及用于渡河的装甲架桥车使用的弹药等。自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带头促请国际援助乌克兰，迅速建立国际联盟支持基辅，并协调数十国对乌援助。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正在训练乌军如何操作这些武器系统。自去年底中共放弃清零后，在各地抢建的方舱医院大量被拆除或荒废。然而近日内蒙古却传出要大量建永久方舱的消息，立即引起民众质疑。现在的确诊者已经不需要集中隔离，当局为何要大量建永久方舱呢？难道是再有重大病毒来袭？与此同时，中共近日开始销毁疫情证据，销毁了10亿条此前因为疫情管控而搜集的个人资讯。外界质疑中共官方此举目的是企图销毁疫情相关数据，以免被外界发现中共政府在疫情上说了谎。综合媒体报道，据官媒央港网3月1号报道，近日呼和浩特市发布一则呼和浩特市永久方舱医院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招标人为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程所需资金来源是国有投资，工程计划总投资近8000万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达15375.16平方米。该消息发出后立即引起舆论关注，不少民众质疑集中隔离的日子已成过去，兴建永久方舱医院的意义何在？难道是再有病毒悄然掀起？隔离乜嘢病需要建咁大个方舱医院呢？睇嚟是为下次爆发其他嘅病毒准备好方舱。对此，本台记者采访咗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佢分析指出，目前大陆有消息是显示北京、河北南防、内蒙古通辽，仲有安徽等地方嘅疾控中心，都有针对甲流流行强度提高发出咗警告。内蒙古地方而家建方舱，而且是紧急招标，讲明中共是利用甲流同新冠的一些比较轻的症状相似性来蒙骗大众。这样实际流行的应该是新冠，但是政府为了政治的需要将它用甲流来掩盖。这样对于政府来讲，它就可以一直强调我们已经战胜了病毒，所以这个是政治需要所做的掩盖。这样另外一个特别需要提醒的反而是，今年内蒙古有个别的人大概是2例感染高致病性的禽流感，这个是 H5N1 型的禽流感，这个应该要特别留意。除此之外，路透社今日还曝光了一个重磅消息，披露了中共新二号人物李强是如何促使习近平放弃清零政策的内幕。该报道引述4名知情人士披露，2022年11月在中国反对清零防疫政策的抗议活动规模空前升级，而之前的数周，中共政府高级官员与医学专家一直在制定相关防疫措施结束清零，目标是在2023年3月正式宣布恢复正常生活。而刚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号人物的李强抓住了时机，突然决定比预期更早启动重新开放的计划，以此压制令中南海感到不安的清零造成的经济损失，日益扩大的反清零政策抗议活动。最终的结果就是2022年12月北京当局突然宣布放弃清零防疫政策，即取消封城、大规模核酸检测和其他防疫措施等，中国大陆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然而至今北京当局依然没有公开解释放弃清零防疫政策的原因和决策过程。外界指出，路透社的这个爆料间接证明了是中国大陆白纸运动迫使北京当局改变了清零防疫政策，亦反映出中共官方在放弃清零之前并没有过渡期的防疫规划。 然而中共当局为了掩盖这三年的疫情真相，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湮灭证据。本月2号，中国江苏省无锡市大数据中心举行涉疫个人数据销毁仪式，当场销毁10亿条此前因疫情管控而搜集的个人资讯。据《无锡日报》报道，江苏省无锡市政府宣布针对10亿条主要在疫情期间用于核酸筛检、流调溯源、预防外移疫情、重点人群核酸检测等用途的数据内容，要透过专业数据销毁软件对云端和服务器硬盘上的数据进行消除，确保数据无法被恢复。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向本台分析指出，无锡公开销毁10亿条疫情证据，打着加强数据安全、保障公民个人隐私的幌子，真实目的是销毁疫情相关数据的证据。近日，美国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相继认为，中共病毒大流行可能是由实验室泄露引发，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三年来隐瞒疫源和疫情的关注。国际社会希望进一步推进，中共对重启病毒溯源十分恐惧，因此使人联想到国际社会或者国内民众日后可能会推动中共隐瞒疫情及死亡人数的调查，所以无锡官方销毁疫情相关数据，最大的可能性是以免被人发现中共在疫情上说谎的证据。美韩两军3月3号表示，将在3月13号至23号进行为期11日的自由互盾大规模军事演习。两军在首尔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次联合军演将体现朝鲜核武器升级的形势以及日趋变化的安全威胁，将依据各种演习剧本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训练，进而提升韩美同盟的应对能力，加强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安全稳定。驻韩美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名称中的自由一词指的是保护自己的强烈意愿，这个是韩美联盟不变的价值观，而互盾则象征着演习的防御性质。过去的演习引起了朝鲜的强烈反应，包括导弹发射和核威胁。当被问及朝鲜可能的反应时，驻韩美军发言人艾萨克泰勒强调，这些演习是例行性的，纯粹是防御性的。韩国官员指出，朝鲜亦在进行每年冬季的演习。此前，美韩两国在2017年之后终止了自由互盾联合军演。随着去年朝鲜发射导弹的数量创下新高，以及南韩取消了防御措施，美韩两国在时隔5年后恢复了大规模演习，以威胁平壤。韩联社指出，美国航母将参加的航母打击群联合演习，美日韩导弹预警演习亦将在这个期间进行。韩联社指出，文在寅政府曾经将联合野战训练规模降至营级以下，但是尹石月政府上任以来，韩美两军在去年下半年的月之自由互盾联演中重启了团级以上的实兵训练。这次在自由互盾联演中将首次重启战区级实兵演习。报道称，在联合军演期间，韩美联盟仍处于高度戒备，继续保持强有力的联合防御态势，以应对朝鲜发起挑衅的可能性。中共将在3月4号至5号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大会议，亦就是俗称的两会。两会通常是中共政治的橡皮图章会议，但从中可以窥见中国未来一年的一些政策走向。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为希望之声分析中共两会值得关注的焦点。他说，这次不出意外的话，习近平会连任主席，李强可能会来担任总理。从这个国务院的这些组成政府部门的组成来看，很多原来的一些技术官僚、亲美派呀、留美派呀、或开放开放派呀，基本上就全部都被换了。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中共的国务院基本上会充斥着大量的习近平的亲信和党务部门的这些人。 咁对中国未来呢个政策、政治经济走向肯定会受到好大嘅影响。外界都认为中国会更加加强党对经济嘅控制，并且会有一啲意识形态被主导嘅呢啲官员做出呢个中国嘅经济政策。新冠疫情肆虐三年，严重打击中国经济。去年十二月，清零防控政策一直间大转变。尽管今年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增长，但由于积极的集中统一领导，新的经济团队是否有能力和空间去推行务实的经济政策令人存疑。对此，谢田仲表示，总的来讲，这个新的经济团队应该是没什么办法会提供提振中国经济。我看除了就是继续印钞加剧通胀，继续从老百姓手上收割财富，然后导致人民的真正收入减低，那他们可能没什么其他的办法。因为那个国际社会亦在同中国逐渐的脱欧，所以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要采取这种沿着这些意识形态级别的主管。所以这个基本对经济来讲是雪上加霜，会面临更严重的后果。土耳其官方礼拜五公布决定显示，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 40% 的额外关税。该消息发布之前，该国刚刚经历严重地震，各地有大量人员受灾。有关媒体报道认为，土耳其政府希望借助限制中国制造产品的做法，发展本国的生产活动，增加更多经济活力。早些时候，土耳其准备推出该国首款国产电动汽车 Torq， 该项目在2018年启动。当时该国总统艾尔多安在西北部布尔萨省为电动车制造厂揭幕。在完成认证测试后，土耳其的电动车公司将在2023年第一季度推出其首款智能设备 SUV。 为鼓励该项目取得成功，政府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包括减税、土地分配、优惠的借贷利率等政策。行业预计，为了扶植本国企业，土耳其将会推出更多的关联政策。2022年土耳其的电动汽车销量激增近三倍，部分原因是消费者发现比起传统车辆来讲，政府分配比电动车的税率较低。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